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丈夫遭酷刑惨死，辽宁杨雪在中共迫害中离世，四川六名法轮功学员及一家属被网判，云南运输公司书记石忠林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前所镇洪家村法轮功学员杨雪，在遭中共网判的四年监外执行中，被国保警察长期监控骚扰。2020年11月2号，杨雪在被迫害中离世，年仅41岁。杨雪毕业于河北燕山大学美术系，在沈阳从事设计工作。后来他回到家乡开办美术班，学生多的时候有50-60人。他的技艺和为人深得家长和学生的好评。2008年2月25号，杨雪和丈夫法轮功学员范德镇被绥中国保大队绑架，杨雪的美术班被迫终止。那时他们的儿子只有7个月大。之后杨雪被放回家。2008年4月20号，范德镇被非法关押55天。绥中看守所所长王学平向杨雪及几位亲属宣称，范德镇在当天早晨7点死了。杨雪的母亲悲愤地问王学平，人是怎么死的？王学平说，营养不良，有病猝死。杨雪的母亲又问，我6天前来这里问范德镇的情况，你告诉我他一天吃2碗饭，精神状况很好，为什么这么几天人就死了？一个警察恶狠狠地说，就是打死的，怎么的？看守所逼迫亲属签字，并威胁说，强制解剖，看不看第二天都得火化，如果不签字只能看到骨灰盒。亲属无奈去看范德镇，只见遗体一丝不挂，皮包骨头，头发和胡子都很长，头歪着，面目扭曲，嘴张开，牙关紧咬，双眼圆睁，呈现惊吓状，小腹处一片黑紫色，还有1寸长的口子，有血迹，四肢及背部都是青紫色。第二天下午1点多，警方强行火化范德镇的遗体。杨雪和亲属被拉到火葬场时，看到火葬场院子停满了警车，站满警察，他们精神紧张，如临大敌。杨雪和家人被告知，警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不给家属任何赔偿。一个小时后，绥中县公安局局长孟凡斌下令火葬场戒严，强行火化。年仅33岁的范德镇，在被抓捕不到2个月就被迫害致死。杨雪和亲属到葫芦岛市多个部门上访，被告知这事没人管。绥中县公安局害怕杨雪往上告，故意将杨雪网判4年，因孩子在哺乳期监外执行。此后绥中国保大队对杨雪多次骚扰，要把她关入监狱，杨雪被迫离开家流离失所。因为找不到杨雪，国保警察就把她公公抓起来一段时间。杨雪的母亲伊桂珍也遭到国保频繁骚扰。2013年4月，伊桂珍在悲愤、伤心、恐吓中含冤离世，终年59岁。杨雪的父亲杨家斌在痛失妻子和女婿的悲愤中，于2014年11月离世。杨雪独自一人带着孩子相依为命，孤苦生活。2020年11月2号，杨雪在被迫害中离世，年仅41岁。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5月28号，四川省西昌市法院对黄彪、赵军等6名法轮功学员和1名不修炼的家属非法庭审。目前得知，黄彪被网判5年，被勒索罚金20000元；罗明春被网判4年，被勒索罚金20000元；赵军被网判3年，被勒索罚金10000元；周显荣被网判2年，被勒索罚金8000元；于红英被网判1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6000元；于少琼被网判1年2个月，被勒索罚金5000元。周显荣不修炼的丈夫潘建荣被网判6个月，被勒索罚金3000元。2019年7月14号到8月12号，四川省西昌市国安伙同西城、外南、新村等派出所和西昌市公安局特警， 先后绑架了辖区内16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2019年10月16号，6名法轮功学员和一名家属被西昌市国安大队同时诬告到西昌市检察院。黄彪现年68岁，是远近闻名的大好人和好丈夫，精心照料瘫痪了10年的妻子。2019年7月14号下午，黄彪买东西回来，被国安蹲坑绑架后非法抄家，警察抢走大量私人物品和几万元人民币。当天，法轮功学员徐少琼去黄彪家时，正遇上国安抄家，徐少琼也被绑架。新村派出所警察又到徐少琼家非法抄家。法轮功学员周显荣是食品公司退休职工，7月15号凌晨被十多个警察非法抄家，周显荣、丈夫潘建荣和女儿也被他们一同绑架到外南派出所。中午，周显荣的女儿回到家中。2020年中国新年前，西昌市检察院两次把案子打回国安，国安不按法律程序规定，避开当事人和律师，非法把案子起诉到西昌市法院。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楚雄州运输公司是一家国营企业。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担任楚雄州运输公司中共党委书记的石忠林，积极配合楚雄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和公安警察，迫害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最终遭报应，丢掉官职，还差点被关进监狱。自2000年起，石忠林配合当局，把本单位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去北京上访的四位法轮功女学员妙阳华、李秀芳、任本慧、严培春关进楚雄州看守所和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6天。之后，石忠林又对他们进行勒索，每人被勒索2000元，并对他们长期监视居住。在楚雄州运输公司里，有不少修炼法轮功的职工。石忠林口口声声骂公司是重灾户，他把法轮功学员和公司其他职工集中在会议室，强制大家看中央电视台编造的诬陷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天安门自焚录像，挑动不明真相的职工仇视法轮大法。石忠林叫骂不听共产党的话，把他们送进监狱，在牢里关死，还对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施压，强迫家属签所谓的责任书。2001年到2005年，石忠林积极配合当地政法委610人员，把七位法轮功学员关进洗脑中心，强制他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强迫写所谓的揭批书、悔过书、不上访、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还把严培春、任本慧两位学员送去非法劳教，将吴宝元枉判2年半关进监狱。2006年，石忠林被公司其他人整下台，丢掉了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等一切职务。不到45岁的石忠林因为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到报应，丢了官，走了人，断送了前程。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华盛顿 DC 集会支持川普，向神祈祷助佑美国；法轮功学员向荷兰国会递交制止活摘器官征签表。2020年12月12日周六，数十万名美国民众再度聚集在首都华盛顿特区抗议大选舞弊。他们在美国国家广场、最高法院和自由广场等多个地点同时举行集会和游行，很多人向神祈祷，请求神的帮助护佑美国。参加集会的包括马赛诸塞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等全美各地的民众，他们结伴赶到华盛顿， 一些先赶到的人凌晨就开始了集会、游行，人们高喊绝不放弃、绝不投降、停止窃选、川普、川普、川普、美国、美国、美国。从上午11点开始，30多位来自不同领域、不同族裔的美国人上台发言，其中有政治要员、神职人员、企业家、非政府组织代表、军人、电台主持人、歌手等。他们在演讲中强调，美国的立国之本是对神的信仰，向神祈祷才会驱散邪恶和谎言，获得光明和真相。神会把美国带上回归之路，重新成为有信仰的国家。集会中，人们反复祈祷，请求神助护佑美国。下午，川普总统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往西点军校，他的直升机三次飞过集会上空，向人们致意，现场民众一片欢呼。弗林将军在当天的演讲中说，我们正处在美国最重要的时刻，请大家记住，法庭不能决定下任总统是谁，我们人民决定这一点。他说，还有很多途径在发挥作用，很多活动正在进行，我们的国家在经历宪政危机，我们有神帮助，我们开国元勋写下宪法，是要告诉我们，现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之时，我们从未经历过如此的危机，在我们心里可以真实地分清善恶好坏，辨别黑暗和光明。弗林将军也表示，假媒体是在对我们的国家作恶，他们非常过分，大纪元时报非常了不起。他说，真相不仅关系到川普总统，而且关系到美国的总统，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灵魂，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理清做好。 MyPillow 的首席执行官林戴尔在集会上发言说，全力以赴地为川普而奋斗，我在玫瑰园祈祷，希望我们的国家回归神，我想告诉所有的人，绝对不能因为恐惧而退缩，我们只有一个畏惧，就是对神的敬畏。鲍威尔律师说，那些舞弊者不得不停止计票，把假选票灌进来，舞弊是真实发生的。他表示，是神的恩赐保佑，让美国人看到了舞弊，现在全世界都看到这一点，我们要把它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些势力毒害美国已经很多年了。英论坛的首席执行官艾德马丁说，什么都无法阻挡神，无法阻挡美国，不管最高法院假新闻如何说，我们都会继续前行，不会停止。他感谢大纪元对活动进行全程直播。宾州参议员道格·马斯提亚诺在演讲中说，神告诉我们，在脆弱的时候我们将会找到力量，在黑暗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光明，这是我们的故事，美国一代一代的传统延续到今日，我们信神。他回忆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在新泽西，在几近失败的时候，是乔治·华盛顿在圣诞前一天向神祈祷，才改变了历史。而今天就是我们的日子，现在是我们的时刻，我们要挺身而出，共同站在一起，愿神助佑美国。凯文·杰西普是全球策略联盟的董事会主席，他在发言中表示，今天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看到百万人聚集在一起，是标志着我们人民正在赢得胜利的日子。他表示，百万人在以实际行动支持选举的公正性。他说，如果我们现在不站出来，不揭露舞弊，那在我们之后就绝不会再有任何公平的选举。法轮功学员向荷兰国会递交制止活摘器官征签表。2020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之际，荷兰法轮大法学会正式向荷兰国会二院递交制止活摘器官、制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征签表，呼吁荷兰政府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禁止从荷兰到中国的器官旅游，谴责从中国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身上活摘器官，呼吁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下午三点，国会议员赫尔维特先生步出荷兰国会大厦，来到法轮功和平请愿的位置，他代表荷兰外交事务委员会正式接收荷兰法轮大法学会递交的制止活摘器官、制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征签表。荷兰法轮大法学会会长王佳恩女士发言，她说，目前在中国，中共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 有的修炼人甚至被活摘器官。为了揭露迫害，制止迫害，荷兰法轮大法学会发起了这次征签活动。这些签名都是在大疫情之下，荷兰法轮功学员走向街头、景点征集出来的，希望荷兰政府能够采取行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赫尔维特先生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你们很勇敢。如果你们收到来自中共那边的威胁，一定要报案，我们会为此建立一个档案。他还说，无论对中共迫害人权进行谴责有多么困难，我们依然会继续做出努力。我会继续关注，并要求他们停止迫害。我们要让中国共产党知道，每个人的生命都很珍贵，每个独立的个体都有价值。中国是一个美好的国家，中国人民应该拥有一个更好的政府。我们不反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我们反对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26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主动去修，不再放过历史机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6日。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都知道大法弟子的心会促成我们周围环境的变化，甚至带来社会的变化。那么当前美国大选中出现的种种乱象，以及社会各种人心的表现，是不是也和我们的心有直接关系呢？而作为大法弟子主体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是感觉鞭长莫及，还是说那只是美国大法弟子的偏得？中共邪党迫害大法21个年头了，我们有过太多的遗憾与错失的机会。我们曾经叹息，去天安门为大法鸣冤的大法弟子太少。我们还曾经不理解为什么溯江才不过21万人等等。当然闻道有先后，每个人都是按着自己对大法的坚定礼悟在走自己的路，也都是凭着大法的指引一路摔摔打打走到今天。过程中有的人可能走得好一些，有的人可能很曲折，但只要正法没结束，就是重新做好的机会。只是这个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越来越少了。我们也知道大法修炼没有捷径可走，常常没能做到一个勤而行之的上士，而是表现为着急了修修的中士，却是我们当中很多人的表现。想起一个故事，2001年的时候，我在狱中遇到一位同修，他听说当时海外正在溯江，当即说要为此发正念。在其他同修还在想离这么远可能效果有限时，他只是淡淡地念出了师父在红营红中的法：苍穹无限远，一念到眼前，乾坤无限大，法轮天地玄。同修当时那种自然而然、义不容辞、笃信不疑的正念，时至今日仍令我印象深刻。 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说，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实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那么面临2020美国大选，政邪大战，神魔大战，我们又一次处在正法的重要关口，大法弟子要怎么做呢？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做法，重要的是悟道做道，更重要的是主动的去修。温故而知新，让我们在此重温师父的几段讲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时说，弟子，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有哪些最根本的方面和缺点需要改进？师，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实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无论大家集体做事还是自己单独做事，大家做的都是同样的事，这就是整体，都在讲真相，发正念，学法，具体上做事不一样，分工有致，聚之成形，化之为力。当你们在整体形式上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师父一定会出来讲的。没有突出问题的时候，师父就不讲，没有影响整体形式的时候就不讲。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说，弟子，随着正法推进，形成整体很重要，每个大法弟子有责任融入到整体，但有个别人悟不到。师父，修炼师父从来也不想一刀切，这样那样，修炼那都是根据自己的层次认识修炼状态决定，有些事情大家去配合，心到了你就去，心不到位去了也配合不了。也有些是有人心，有些事修得很好了，你不能说这个人不行，某件事情做好了，其他事情没做好也不行。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师父领我走过这28年，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7日。师父好，大法弟子们好。1992年5月13日，师父在长春五中办了第一期法轮功传授班。我是师父第一期班的老弟子，有幸随师修炼28年多了。当初在五中的阶梯教室，参加班的学员不到200人。现在，大法红传全世界，修者无数。师父当年在第一期班上说，你们来了，第一期难得啊，我给你的是多少年也得不到的。我们来了，为法而来，为众生而来，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走过28年，走到了今天。我见证了师父的慈悲伟大，见证了佛法的神圣威严。下面跟师父说说我走过的修炼路。第一部分，过关。我今年82岁，老伴儿84，有2个儿子，一个姑娘。修炼前我是医院里的老病号，大大小小的病有15、16种。练功后不到半年，这些病都好了。各种病中 最严重的是风湿病，抗欧八百多，腿都疼弯了，风湿药都是成麻袋的吃。我用的药医院都给我特殊留出来，腿做过手术，基本没知觉，还到兴城疗养过。第三期班，师傅就给我调好了，之后是七八次的宵夜，每次宵夜都是发高烧40多度，腿上烧的都是大紫泡，跟紫茄子似的。一次正好赶上在文化广场弘法，我照去不误，结果啥事儿没有，烧也退了，泡也下去了，腿上的液也消了，慢慢的腿有知觉了，那真是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刚开始修炼一打坐真是翻江倒海，七年谷子八年糠全上来了，师傅给我清理调理，慢慢的我能静下来了，脑子里空空的，能深度入境，身体也起空，那个美好的呀，比坐在鸡蛋壳里还美妙。迫害后我又摔了个跟头，这回可不是宵夜，是邪魔迫害，也不是承受点痛苦，是魔要害死我，我分得清。那是2014年我到一个大商场去讲真相，出门时一下摔倒了，当时没啥感觉，扑了扑土就回家了。第二天就不能起床了，一动不能动，上厕所我得爬着去，疼得满地爬着哭，在床上躺了20多天。孩子们说，上医院检查检查吧，看看是什么原因。我说，不去，过几天就好了。孩子们说，我们也不打针不吃药，就拍一个片子看看。我想也行，孩子们把我抬到医院，一查是腰椎间盘突出，需要住院做手术治疗。我想这可不行，这是旧势力捣乱，不承认他。我说赶快走，上当了，修炼人哪来的病啊，我不住院，我得回家练功。2015年我还没好利索，正好赶上起诉元凶江泽民，我得写起诉书。我在大床的边上放了好几个枕头，坐在床的中间写诉状，坚持几分钟写两行，坐不住了一歪歪，说不定躺在哪个枕头上，缓一会儿坐起来接着写，就这样写完了诉状。我是修炼人，每天必须坚持练功啊，可是站不住怎么办，我就靠着墙站着，3分钟、5分钟，躺一会儿，缓缓劲儿，起来接着练。儿子怕我再摔了，给我买了个老年人支撑腰部的小推车，让我站在车中间练。我想，这不把我困在里边了吗？不行，站不住，我就靠着墙练，每次增加3分钟、2分钟，慢慢的坚持的时间就长了。后来再一靠墙，胳膊腿儿就抽筋。我悟到这是师傅不让我靠墙练，我不能总依靠外在的条件啊。我就离开墙。慢慢的我能站稳了，站的时间也长了。1年多以后我就能练功1个小时了。现在都正常了，腰也能直起来了，我又能自己出门讲真相了。我坚信有师父有大法，什么也难不倒，我走的是师父安排的路，没有过不去的关。第二部分，走向天安门。99年720大法受到迫害，我真是非常的痛心，这么伟大的师父，这么好的功法，消除了各种疾病痛苦，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快乐，按真善忍做好人哪有错，我得去说句公道话。一大早我刚要出门到省委，家里来了亲戚，外省的，20来年没来了，怎么办？我简单的做了安排，就到省委门前静坐去了。警察来了大客车，把我们拉到体育场，那么多人呐， 全省各地的都来了，大法轮就在天上悬，多少人都看见了。正实法，我们做对了。晚上回到家，亲戚们正在为我担心呢。舅舅说我从小主意就正，那就说对了。在维护大法和亲情方面，师父在看我的选择。打压在继续，在升级，怎么办？我必须去北京上访，讨公道，还我师父清白。九月份我们几个同修商量，今晚就走。到北京是早晨，没坐公交车，步行到了前门。第一天没联系上同修，晚上旅馆不收，因为没有身份证。我们几个同修就住在一个小区的花池子边儿。九月份的北京，地上有霜，空气阴冷的。我们是天当被，地当床啊，像睡在大炕上一样，热乎乎的，一点儿也没累，睡得可香了。那是师尊的大手把我们托起来的，看护着我们。想起来泪水连连。第二天我们联系上了同修，领我们到了北京郊区，30多里路，我们走着去的，满头大汗，衣服像水洗的似的，脚都走出泡来了，一瘸一拐的到了大马场。那是个小四合院，四间大瓦房，里边住着各地来的同修，大约有130多人，地下炕上都住满了。住不下，男同修就在院子里搭棚子住。房主人的家人是大法弟子，特善良。因为屋里太挤，住了5、6天，我们又被接到另一个地方。临走那天，主人回来了，大高个，穿着朴素，非常和善。我们见到他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他拉着我的手说，大娘啊，何时再来呀？他送我们很远很远，我们感动的泪水都流出来了。原来听师父在经文《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可我总是理解不好，不知道什么是整体。在北京，在同修家，我明白了，大法弟子的心在一起，心凝结成的整体，无论在哪里，想的做的是一样的事，多么可贵呀。换了另一个地方，没记住叫什么地名，一住就是22天，也是各地同修都有，我们每天都去上访，最后被绑架了，戴着手铐被送回长春。大儿子到车站去接我，结果警察不让我回家，直接把我送到拘留所。大儿子落泪了。我告诉他，不要难过，你妈没做错事，我做的是最神圣的事，你要为我自豪。没有师父的救度，就没有妈的今天，也就没有我们全家。师父被诬陷，我一定要讨个公道。警察把我们拉到八里铺拘留所，又拉到街道办事处，各关了一周。那是层层过关，我非常坚定，从此我成了所谓的重点人物，什么干扰都来了。南关区组织部、街道主任反复地找我谈话，说共产党员不让练法轮功，你是要党还是要法轮功？你要练法轮功，就开除你党籍。我说不用开除，我自愿退党，我就写了退党申请书。后来干扰就更严重了，今天找我，明天找我，总被骚扰。可他们管不了我的心，更管不了我的腿。我们四个同修又去了北京，怕路上拦截，辗转几趟车到了北京。我们四人分成两组，我把横幅卷起来缠到胳膊上，用别针别到袖管上。金水桥边都是警察，没法打横幅。我把横幅搭在地铁口的横台上，又怕风吹跑，就在横幅边上看着。这时一下子涌过来好多人围观，我也在人群中。警察跑过来，可是不知道是谁挂的。 过程中我很坦然。有什么不坦然的呢？我们正实法做的是最正的事。后来每次听到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天安门广场请你告诉我》，总是想起几次上北京的一幕幕。歌声中唱道，善良的人们在为他们落泪，正义的声音在为他们诉说，多少横幅被高高举过，微微的风啊，你听得最轻，法轮大法好依然在空中回荡着，天安门广场请你告诉我，多少弟子为大法来过，天上的白云你看得最清。我止不住感慨流泪，我跟师父说，师父，为大法我来过。第三部分，正是大法救人急。腿是我自己的，嘴是我自己的，我走哪讲哪，谁也拦不住。我云游四海，到过好多大城市，北京、上海、哈尔滨，去过县城、肇东、对青山、呼兰，还下过镇屯儿，这都是我讲真相的地方。在本市大街小巷、商场、超市、公交站点，我都去讲真相。大法的美好、师父的慈悲、邪党的罪恶，真相资料到处发放，没有资料就自己写。一次在商场碰到了一位中年妇女，我给她介绍大法的美好，师尊是来救人的，为啥要三退？三退能保平安的理。他很认同大法，做了三退。我又给了他个护身符，他高兴地说，大姐呀，你这么好，我怎么谢你呢？我把宝石戒指送给你吧。说着就把手指上的戒指退下来。我说，这可不行，是大法师父来救你啊，你要谢就谢师父吧，我们不收任何财物的，只要你得救就行。分手的时候他还恋恋不舍地一再说再见。商场过道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农民，他腿脚不好，拄个拐杖。我很客气地向他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功受迫害呀，三退保平安。他说他听说过，入过队， 我说，那就把队退了吧。他说，行。我又给了他个护身符，告诉他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护身符能保你平安幸福。他高兴地接受了，还说他是某地的，给姑娘看孩子来的，过些日子回家会给我带点绿色大米面粉。我告诉他不必那样，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不收财物，你的心我领了，谢谢你。他说，那咱们留个电话行吗？我说，可以呀。我就在小本上写电话号码。这时一个男子站到我身边来问我，你写什么呢？说着就要抢我的本儿。我说，我写啥你管得着吗？他一看我很严肃就吓跑了。其实商场里便衣很多，真像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的，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那年初冬的一天，天下小雨加雪，风还挺大，我们几个约着出去讲真相，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车，衣服淋湿了，脚底下踩出了个鞋形的大坑，鞋把雪都融化了，也没感觉冻到脚。我就站在站点儿讲真相，劝退了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外地的，拿了两大包东西都散了，塑料袋被浇得直淌水，我就给了他个大手拎袋，把东西都装进去了。来车了，我们一同上了车，他感激地说，今天真是碰到好人了。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他说，练法轮功的人真好，和别人就是不一样。我送给他个真相光盘和护身符，并嘱咐他要保存好护身符。他说，知道知道。讲真相也碰到好多次警察便衣，我也不怕。有一次和同修发真相光盘，正好在站点等车，看见一个中年男子，我问他，你好，你也等车啊？顺手我给了他一张光盘，他接过来装进兜里，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笑呵呵地说，你是警察呀，我们家也有警察呀，警察也有好人呐，你回家看看我给你的是什么，可别给江泽民当替罪羊。他的态度不硬了，我把他的胳膊拉过来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谎言害了那么多人呐。他被我的善心感动了，说，大娘啊，今天是遇到我了，要是遇到别人把你抓起来得遭多大罪呀，天这么冷，风还这么大，别出来了，回家享受晚年吧。他上了车还挥手和我说再见。救众生，天寒地冻，值得。夏天，一个同修卖烤苞米，人们都围在那儿吃，我就上前和一个女子搭话，我说，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她说知道，我就给她护身符。卖烤苞米的同修给我使眼色，意思是那是警察便衣，我想便衣也得救，我就讲法轮功真相，从大法红传讲到江泽民搞迫害运动，还给他做了三退。他说他丈夫是监狱长，他是管教，就是狱警，正好管法轮功学员。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一定要对法轮功好，千万不要参与迫害。他说，我知道了，我听你的话，要积德行善呐。那以后见面，他总打招呼，称呼我大姐。其实他和我住的还真不远。今年夏天，我在小区碰上一个70多岁的老头，前一阵我给他家人都讲三退了，还送给他个护身符，告诉他好好的保存。他珍惜地装进上衣兜里。过一段时间又碰上他了，他见我笑，我不敢认他，说，好面熟啊。他说，你不认识我？他从上衣兜里掏出护身符，说，你认识他吧。我们都会心地笑了。这些年我讲真相没少发护身符，都 都是面对面给的，能接受的就给，不能要的我就赶紧收回来。能接受的人我都告诉他们好好的保存起来，他能保护你。众生都在等着得救呢。第四部分，师尊慈悲保护。这些年时时事事处处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保护。在北京被抓时，我带着大法书没处藏，警察搜身怎么办呢？这时我看见关我们的屋里窗台上有针线，我拿过来把书缝到了衣服里，警察没有搜着，大法书没损失。那屋里关了全国各地好多同修，有的被警察打得鼻子嘴里窜血，鼻青脸肿，有的大法书没收好，我就收起来放在兜子里，站在屋当间，警察也不动我。押送我们回长春时，火车上我悄悄地把大法书拿出来装在袋子里，见到大儿子时给了他。02年过年前那天，我正在家里练动功，突然邻居敲门，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大姐在家吗？大姐在家吗？我打开门一看，是邻居，他气喘吁吁地说：警察都把邱燕家包围了，一会儿就来抓你，你快走。邱燕同修住在我家前栋楼，我明白了，警察来抓大法弟子。邻居不修炼，但我们处得都很好，他也明白真相。我答应着收拾一下准备出门，老伴问我怎么办，跟我走，我回应着出了门，下了楼离开了院。老伴下到四楼时和警察撞了个正对面，警察不认识他，我俩打车离开了，兜了个圈来到儿子家。在儿子家看到了电视插播的内容，长春305电视插播对邪恶的震慑太大了，全市大搜捕。那次大搜捕非法抓了长春5000名大法弟子，血腥恐怖。我躲过了这场磨难，后来我搬了家，避开了很多麻烦。有一次我到资料点取资料时，取完就走，出来时和警察走了个对面，擦身过去了。那些警察是来抓大法弟子的，结果资料点被抄了，损失很大，同修被抓了，被非法关押1年多。就这么一错身的时间，免除了一场迫害。720后修炼的环境被破坏了，没地方学法了，能在一起学法大家都很期盼，这是师父留下的。我毅然地决定在我家成立学法小组，家人压力很大，邻居也都看得清楚，我没怕。从2003年到现在已经坚持17年了。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提到明慧网时说，在这个过程中，不出问题的本身对邪恶就是最大的打击。我们也是如此啊，大家理智清醒，正念正行，维护着这个学法点，学法交流，发正念，传递资料，沟通信息，都在小组完成。学法时多则7-8个人，少时4-5个，邻居都知道，说你家客人多呀，但谁都不说啥。学法期间碰到几次警察骚扰，大家都正念对待，没有出过麻烦，没造成损失。17年来，我们的学法小组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家人的支持下，在同修的正念中，在邻居的庇护下，在邪恶的眼皮底下走过来了。第五部分，佛光照天地。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女儿得过垂体瘤，手术后医生说生育能力特别低，只有2%。结婚后8年的时间，女儿没有孩子。那时还是92年，这事成了我的心病，怕没孩子影响他们夫妻感情，我就找到师父家，想请师父给我女儿看看。师父让我女儿参加讲法班。那是92年8月26日，师父在航空俱乐部办的第3期班，班上师父给所有学员调整身体。 我把家里人都领去了，女儿也去了。一个月后，她做了个梦，梦到一只鸟飞到怀里，还把她吓醒了。结果女儿真的怀孕了。1994年春天，我在明放宫参加师父办的第七期班，听法时就看见天上下来一个小姑娘，坐在了我的腿上。中午回到家，姑爷告诉我，生了，生了个小姑娘。全家人别提多高兴了，都知道这孩子是师父给送来的，师父给我家送来个小仙女，大法太神奇了。孩子非常聪明，3岁半就会念转法轮，会背论语，对师父特别恭敬，常给师父磕头。5、6岁的时候，我领他到农村亲戚家串门，我手写真相传单往村里贴，他说，姥姥你贴吧，我给你打眼。这么大点的孩子懂这个。现在外孙女26、7岁了，每次师父经文发表，我都招呼她过来，快来看看，师父来经文了。我们一家人都对师父很敬很亲，特别是女儿，谁要说大法不好，她得当面和人理论理论，看见我手里有资料，她就抢着发出去。我女儿见到师父好几次，也是缘分吧。女儿把转法轮抄写了一遍，二儿媳妇也抄了一遍，抄的都很认真。大儿子读过2遍转法轮，但是他们都不练功。3个孩子都亲手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给他们保存起来了，这是他们信师信法的见证。每次来我这儿，他们都买水果给师父法相供上。我家敬师敬法的故事可多了，最有意思的就是过年30晚上，我给师父供上水果，吃完年夜饭，3个孩子还有孙女儿们就给师父磕头，很自觉的磕完头就站在我身边了，等着我给压岁钱。过去是每人20块，后来是50块，这几年是200块。孩子们敬师敬法，信师信法，我高兴啊，一家人也是福报连连。用大孙女的话说，奶奶屋里有太阳也有月亮。二孙女参加工作要面试，她带着护身符，200人中要选20人，20人里选中4个人，她合格，被银行录取了，家里也没找人走后门。因为孩子是师父的小弟子，参加过师父的讲法班，从小学法练功，天目也开了，师父管着呢。我的老伴儿也在变，这么多年邪恶迫害，他跟着担惊受怕，但一直都护着我，支持同修来我家学法，抵制邪恶不同形式的迫害，正与邪他分得清。现在家里是4代人了，儿女亲家亲戚朋友都认同大法，街坊邻居我也都讲真相讲到了，该散退的都退了，多少年的老同事老朋友一个不落的都说到了，都明白大法真相了。近2年正法越到表面，我感觉能量越来越强，能量场越来越大，大法轮在天棚上转哪转哪，一练功呼呼的热。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家的灯就关不上了，白天晚上就这么亮着。孩子们怕出事，找来班上的电工来修理，也查不出毛病来。邻居家都不这样。我说，没事儿，我练功能量场强，带动的灯都亮，万物皆有灵啊，它是给我学法照亮的，一切会自然归正的。突然有一天，它自己就灭了，正常了。结语，回想28年的修炼路，一步步像过电影一样，没少让师父操心，师父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我们做的太少太少，跟师尊的要求差得太远太远。28年在师尊的保护下，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中已经从最困难中走过来了，走好最后的路， 要珍惜自己走过的路呀，不容易，你们走过来，这是在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这种磨难当中走过来，你们一定要珍惜。师父讲法中讲过无数次珍惜。写这篇稿子时，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修炼路，才更感受到师父让我们珍惜的意思和分量。当年得法时，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还要给你那个丹田等部位下上东西，像种子一样生成上万种不止的东西，将来还要给你们地狱除名，这是能叫你们知道的，还有更多更多要给你们做的，你们才能够真正的修炼，才能够在大法中真正修炼出来。师父也把我们像种子一样栽种在人世间，经过了28年的风风雨雨，烈火锤炼，终于成熟了。最后的最后，我们一定走好，不辜负师父的期望与慈悲苦度，走向圆满，跟师父回家。最后用师父的经文《如来》与同修共勉，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